OK， 我们现在要读一篇很重要的诗篇啊。我们今天的诗篇是诗篇51篇啊，是吧？我没有办法一次讲完，所以要分两次啊，因为东西太多了，太丰富了。诗篇51篇，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认罪求赦免和洁净。那大卫总共写了12篇悔罪诗篇，51篇是最有名的，也是非常有启示性的，因为大卫他很诚实的向神认罪，写了这一篇的诗篇。他不怕人嘲笑他，他是一个君王，可是他非常的诚实，把自己的罪过过犯以及他整个的悔罪的过程都很诚实的写在这几篇的悔罪诗篇里面。因为他只在意一件事情，他只在意神怎么看他，因为他要得到上帝的赦免。那么我们在应用这一篇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向神认罪，特别从他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是向神很仔细的认罪。第二段就是他求主怎么去洁净他，然后最后第三部分就是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51篇的确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跟神，或者应该这样讲，如何认识上帝。我们透过认罪洁净，然后再一次献上自己，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跟上帝有非常好的关系。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尽管他在犯罪之后，他还是合神心意的。好，诗篇第51篇第一节，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好，这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查看很多的历史。你要去看撒母耳下11章跟12章，你就会对整个诗篇的这个背景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大卫如何犯罪，那这也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你是谁，就像大卫这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他的犯罪上帝没有一点的放松对他的管教。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人与神之间关系里面，那大卫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他一犯罪之后，他杀了人，他犯了奸淫，那么这两件十诫当中就两诫了，可能还有加上一些陷害贪恋，可能十诫当中四五戒都已经犯了。那你可以看到他没有隐瞒，他要向上帝认罪。所以我要提到了一点，就是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先知拿单已经告诉他说上帝要如何如何的来惩罚他。他说刀剑必定在你家里面兴起，你一生都要受到攻击，而且他说你的嫔妃，你暗中行这个奸淫的事情，你的嫔妃要在明处，人家要跟他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神已经透过先知拿单去跟他讲，上帝要这样子的处罚你，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整篇诗篇里面，他欣然接受上帝的处置，但是他还是求神在灵里面要赦免他。 虽然拿单已经跟他讲说神已经赦免你了，可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对付的话，他的生命有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所以这也就是说51篇你看好像上那个大卫向上帝求饶恕，好像上帝还没有饶恕他，其实上帝已经说他饶恕他了。可是大卫他的罪，他的那个罪恶感很重很重的临到了大卫，所以大卫一定要把这个他的罪他的过犯要好好认真的到上帝的面前交代清楚，因为他如果不交代清楚的话，他自己都没有办法通过自己里面的那一种责备。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就是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好，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我必须要讲诗篇五十一篇、哦、我们的中文翻译的超棒，但为了要让大家更明白，我决定把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一个比较最新的一种翻译的，我把它翻成中文了，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它讲的比较白话，而且把一些中文里面没有 cover 到的，没有讲到的地方呢，我把它翻译的时候就顺便把它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明白诗篇五十一篇在讲什么。那么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比较有爱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叫 TPT 吧， The Passion Translation。他说，上帝求你从宽恕的源头赐给我恩典和怜悯，我知道你丰富的慈爱足以洗净除去我的罪过。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让你有一个不同的那种的 view， 从不同的那种角度来看诗篇。那么当这个地方我已经感到了，上帝借着先知拿单预言大卫将要受的刑罚，大卫作此诗篇没有求神的赦免，而是他感到痛心，是真心悔改求神的原谅。我再强调一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要问了一个问题，就我们犯罪之后呢，你是否接受神的管教？以后神可能给你一些刑罚要管教你，那你还会继续的犯罪呢，不知道悔改，还是说你真正的跟大卫一样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通常以后 我们通常会看到有这两种，你是哪一种？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那 TPT 的翻译就是，求你消除我卑鄙又悖逆的罪所带来可耻的罪恶感，求你宽恕我的过错，消除我良心上面的污点。我觉得这个 TPT 的这个翻译的很好。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洗除，那个字洗除，那是专门是用在洗衣服的。那所以大卫他的意思就是求神洗涤他的王袍哈，好公开的恢复他的地位。所以属灵的意义上面就是说，主啊，你把我的义袍上面我的过错你洗干净，好让我将来跟你见面的时候上面没有污秽的痕迹。所以第二节里面有这个洗除净净，是基本上就是洗你的衣服，就是你的义人的行为。好的，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里面，TPT 的翻译是，因为我很羞愧，我内心感到如此痛苦和哀伤。那罪的伤痛昼夜搅扰着我，我无法释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卫他要写51篇，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罪恶感很深，深到他说这个罪常常在我的面前搅扰我，我没有办法睡觉。这是第三节。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个判断就是审判，就是 judgment。 那 TPT 的翻译是，主啊，我无法摆脱我的罪，刺痛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犯罪得罪你的意思就是我的罪好像刺痛了我的神一样，我犯这些事情是刺痛了我的罪一样。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在你的面前一览无遗。换句话说，大卫他在跟上帝讲，他说，我在勾引拔示巴的时候，我在跟他犯奸淫的时候，我在设计要让乌利亚回家跟拔示巴同室不成之后呢，我又设计去叫约押大元帅故意派他到敌人的墙头附近呢，然后乌利亚就被杀了。我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可是大卫说，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刺痛了你的心，都伤了我们的神的心，所以你对我一切责备绝对公平的，你对我的审判处罚是正确的，我无话可说。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大卫知道上帝很痛心的。所以大卫说，你给我的这些处罚，你说刀剑永不离开我的家，你说我的嫔妃要在公开被人家羞辱，这些我承认，你的刑罚审判我没有话说。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神学问题，就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I sin against you alone， 就是说我们犯罪的时候，这引发出一些神学上的讨论。我们的人犯罪是单单得罪上帝吗？是的，因为被杀的人或是你跟他犯淫乱的人，不管是怎么样，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犯罪的对象虽然是人，可是至终呢，我们人要对上帝负责任。你伤害他，无论是言语的暴力、假证件陷害他，无论是什么，你最后都要跟上帝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的人类，人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至终都要跟上帝负责任，而且对方的冤情啊，上帝一定要报应的。如果上帝不报应的话，那对不起，他就不是上帝了。上帝他是非常负责任的，他看过我们，谁对基督徒不好，上帝一定会对他很不好，会报应他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们的身上都有上帝的印记，那是属神的，谁敢对你乱来，他真的是找麻烦，上帝一定会找他算账。所以我刚刚就回答了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啊，我们的罪对象虽然是人，但是其实都要对上帝负责任，上帝一定报应。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 TPT 的翻译是，主啊，我从一出生就是个罪人，甚至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是了。那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些的神学问题。我记得有一年1998年我到缅甸去，我到一个小学生的学校，中文学校，那边有一个小孩子10岁，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 我们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罪人？我问他说，你真的想知道吗？他说，老师，我非常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是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灵光一闪，我马上请他念，请你打开诗篇51篇，请你念第五节。所以他就念出来了。我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然后我就再继续跟他讲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所以这个小朋友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10岁的小朋友就问这么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连人天生是不是罪人？那么根据大卫他的启示，是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罪人。那么本节也可以翻译成哦，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神学问题哦，这个神学问题比较严重了。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另外一个翻译，而事实上这个翻译可能是比较好的翻译哦，那 King James 钦定本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在罪恶当中，我的母亲怀了我。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在神学上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大卫是不是在质疑一件事情？哎，我的父母是不是在犯罪的时候生下我？那我们是不是婚姻的性生活是不是犯罪呢？啊，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啊。但是简单的说，不是，因为神吩咐我们人要生养众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于这个神学问题，可能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你就说不是，他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这个罪是遗传亚当夏娃下来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罪的遗传性。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摔了一跤啊！男女之间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绝对是上帝喜悦的。好，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TBT 的翻译是，我知道你很高兴将自己的真理深深的印在我的灵魂当中，因此进入我内心深处的隐秘处叫我智慧。大卫他知道上帝啊喜欢人有智慧的向神认罪悔改，就好像光进入到黑暗，把人的秘密曝光在真理当中。我是用不同的方式帮助大家理解这句话。所以我们保罗后来在希伯来书，我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神的律法要刻在人的心板上，要放在人的想象里面，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所以我就给了大家两处的圣经，一个我忘了写，在这边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好，前面六节就是帮助我们看见大卫是如何的向神来认罪悔改。接下来七八九十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是大卫求神洁净他。第七节，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那 TPT 它的 translation 啊，求你净化我的良心，让我这个大麻风洁净，让你的爱洗净我，直到我变得内心纯净。我觉得这个 TPT 它的翻译翻得非常好，因为他真的把我们神他要给我们的写得非常好，因为神太爱我们了。那牛七草本来是洁净大麻风用的，不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用牛七草沾那个羊血涂在门口上，那个是赦免，那个是此路不通的意思。那所以灭命的天使看到那个就过去了，但是牛七草是洁净的 就是在利未记，是在利未记的里面，在14章3到7节。那在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呢，当然这句话蛮有启示性的。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求你用天上的雪洗涤我，我就雪白了。所以这个也许你在意象当中你可以看到天上飘白雪，它的意思就是洗刷你我的罪恶，这是从意象当中来看。好，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那个压伤的骨头呢， skeleton， 这个骨头就是指我们内里的人，内里的人可以踊跃。那你要记得这一节圣经呢，它用了三个不同喜乐欢喜的字，欢喜的字眼，那非常有意思啊。所以 TPT 它的翻译是，求你告诉我你原谅我，我听了就喜乐，而我的欢乐之歌将重新回到我的身上，被你压碎我心中的地方呢，将因为你的医治而欢欣鼓舞。就是他的翻译哈，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的翻译，因为他把医治放进来了。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让我们内里的人可以喜乐，因为最开始的就是上帝，如果你告诉我你原谅我，我就非常高兴。我觉得大卫是在告诉神，你透过先知告诉我你原谅我，请你亲口来跟我讲，我要听见你亲口跟我讲，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喜乐的不得了，我里面的骨头也很高兴。这是他的祈求。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再一次，大卫求神不要看他的罪过，因为他不是求隐瞒不让别人知道，好像扫罗啊，扫罗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吗？他去打亚玛利人哦，把亚玛利人的王抓来了，没有杀他，把亚玛利人他的好的这个牛啊羊啊留下来。结果撒母耳去质问他的时候，他说哦，这个是要给上帝献祭的。结果撒母耳说你厌弃耶和华，那耶和华厌弃你做王。结果呢，他转身一走，撒母耳就拉着他，就把他衣襟撕下来了。 OK， 那个撒母耳就说，那这个耶和华跟你就断绝关系了。但是扫罗王说，哎呀，请你跟我去一起去献祭啊，在众人面前抬举我。所以扫罗就是要撒母耳给他面子嘛，在当众要给他面子，但是大卫在这里就没有，求你不要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要的是神的公义，他要的是神要重新建造他，就是在第十节很有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背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造清洁的心，这个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造，所以不是一个改造，而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所以你的心没有办法改造了，你的心要重新的创造，使你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 TPT 的 translation 他说，神啊，求你重新在我体内创造一颗新的洁净的心，让我充满纯正的思想和圣洁的愿望，坚定我里面的灵人，随时准备讨你的喜悦。所以其实大卫在预言，我们人必须要重生了，我们的灵人才会坚定的跟随耶稣。人回到神面前不是经过改造的， 十二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为你的圣灵。意思就是说，愿你不要拒绝我，使我不得见你。我要见你，我想的要命，我要常常看见你啊。不要收回你在我生命当中留下来的圣灵。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边了，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透过大卫王写下这个美好的诗篇。这美好的诗篇虽然是他犯罪得罪你写下来的，可是里面充满了真诚，真实的让我们看见一个诚实的大卫王如何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并不隐瞒，他也不怕别人说他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真实性情的，他不像扫罗王要遮遮掩掩，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不会故意的隐瞒自己的罪，相反的反而很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真实的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真实的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原谅，祈求他的赦免，祈求让我们重新创造一个正直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真正明白五十一篇前半部的这些的意思。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